今天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正道题目是"敞开你的手，让恩典流动"。然后经文在《生命记》的15章，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读《生命记》的15章。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祷告，但借给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负受豁免的。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也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很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那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揪着手不让不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着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饿着眼看见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赦于你了。你若要并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一切做成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回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吴牧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敞开你的手，让恩典流动。接下来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好，超样哈，我们也跟旁边的弟兄姐妹问个安，好不好？啊，平安喜乐，耶稣爱你，来。是，很高兴哈，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天至少我们都可以大家聚在一起，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啊，这是何等喜乐的事啊！好。那今天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是在15章，那十五章刚刚大家一读，我想那个就可以把那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大概都已经有一些概念了哈。那我们从经文上我们可以先看到啊，我们就看到在摩西的律法当中。神就要这个摩西跟大家讲好，在律法当中有一个叫做豁免年啊。那这从第十五章的1到3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那豁免年呢，就是每七年的末一年啊。那也就是说，等于是七年一个循环啊，然后到了第七年，那就是豁免年啊。那豁免年主要它的意义是什么？主要它的意思，它主要是在从原文来讲，它就是所谓的释放，让人得自由啊，有这个意思在啊，释放让人得自由。那也就是说，它所谓的豁免就是要怎么样？刚刚我们读到了，就是要豁免弟兄间的一些债务。然后让债主不可再向这个弟兄催逼啊，催逼这个债务。 那豁免年的这个焦点，主要也在强调说，人与人之间那个债务被取消了哈。好，那也就是说，你如果有借给你的弟兄姐妹的，好，然后不管在什么时候，到了第七年，那就没有了哈，就等于是释放开来了哈，也就是让这些欠债的人。他能够得到自由哈，没有捆绑拿去，他可以重新开始这样哈。好，那同时，我们从这个豁免年，弟兄姐妹，我们还记不记得还有一个叫什么年？安息年，对不对？哦，另外我们也学到，在立位记里面也学到所谓的安息年啊。那安息年。你如果去看一下，哎，它也是一样哦，也是每七年一个循环哈。然后也就是说，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叫做安息年。那安息年就是在这个安息年里头啊，就让土地能够休息啊，那让土地能够休息，然后你不能去耕种，也不能修剪葡萄园。然后也不能收割自己栽种的东西，主要是要让地要真正得到休息啊。那个时候要吃什么？你如果都不耕种，要吃什么？那就是要吃它自己长出来的啊，只能够自己长出来的啊，就只能这样。好，那所以安息年啊，安息年它主要的重点啊。刚刚有也大概类似哦，就是要让土地能够休息，然后所有的播种啊、收割啦、修剪啦都要停止啊。好，那这个是安息年。那我们如果从这两个年来看哦，这两个年的安息年跟豁免年两个的关系是什么？它都是同一年发生啊，都是每七年一次啊，那安息年刚刚讲过，安息年主要在强调土地要得到安息，那豁免年呢？豁免年主要在强调那个社会的关怀，贫穷者得到一些保护保障，然后让债务来赦免啊。也就是说，安息年着重在土地，然后这个豁免年呢，就是着重在对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大家清楚了啊。好，那再一个问题呢？那这个安息年、豁免年对这个以色列民来讲，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因为像这个时候，这个摩西只是宣布这个律法而已，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哎，对哈，就是从这个经文上，你去看刚刚利未记。25章这里讲到了哈，你们进入我所给你的那个地哈，也就是说你一进去之后，哎，就开始算了哈，就开始算。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圣经去看哦，他没有写出说刚好哪一年，对不对？但是这个神学家、圣经学者算一算呢，大概就是迦南进迦南，大概就是在主前1406年左右啊，1406年。所以说，如果说第一次的安息年，或者第一次的豁免年，就是在主前1400年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概一个给大家一个概念哈。好，那我们总结呢，如果从这一节经文它强调的这个豁免年呢，我们又回到这个豁免年了啊。刚刚15章讲掉了，主要在强调豁免，其实它主要的含义有三个哈，所以我们如果抓住这三个。大概就知道他整个精神在哪。他在强调第一个就是说，所有的财富啊，都是属于神的，好，都是属于神的。不管你多有钱，你债主，都是只是在替神来管理财富而已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神向着人满有同情、连续。怜悯的心啊，也在强调神对人的这个连续。 然后第三个呢，也在强调，就是说这些债主，就是有钱人哈，你借贷出去的这些债主，有钱人，他是本着向神的一个感恩，向人的一个同情而免除这个债务啊，所以说至少有三成的意义在哈。好，那我们如果从这个豁免年给我们这些启发的话，那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就来学习啊。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敞开我们的手，也就是我们能够放手、松手来给予啊，让神的恩典啊能够流通、流动啊。那当我们愿意放手给予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真正流露出神的恩典啊，也就是让神的恩典能够流通啊。然后我们在放手给予的时候，那我们也展现出对神的那个信心啊，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那在我们放手给予的时候，我们更能够亲自的来体验出与神同工的那个喜乐啊，那个福分。好，那我们会从这三方面啊来学习啊。好，那在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啊，3节到6节里面啊，主要强调说，你弟兄中无论什么人啊，你要松手豁免他们的债，只要你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啊神给你的这个律法的话，那耶和华神必定会赐福于你啊。好，这从3节到6节。弟兄姐妹，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啊，上帝要他的百姓能够明白啊，明白他们自己本身曾经在埃及也是做奴隶的，那如今真的能够这样子被奴隶之地被拉出来，得到自由，那就应当要以恩来待人啊，自己得到从这个被奴隶变成自由，那当然我们也要以恩来待人。真正的祝福，不是说拥有更多，而是愿意释放更多哈，这个才是一个祝福。神要他们建立一个不同于外邦的社会啊，是一个以恩典跟分享为基础的一个社会，让被债务捆绑的人能够得释放。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让富足的人能够学习怎么样去分享。那豁免年不是一个经济制度而已啊，而是一种心灵的一个操练啊。也就是说，在豁免年的那一年，债权人他放手，不再追讨。那放手的背后，是人愿意承认什么？承认自己不是那些资源的一个主人，而是神才是那个管家啊，我们只是神的管家，神才是那个主人。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恩典的一个赏赐啊。路加福音啊6章36节，这里也特别强调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啊。所以，当我们愿意松手释放别人的重担的时候，啊，神的恩典就会透过我们而流通出去了啊。那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啊3章17节这里讲到，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了连续的心，那神的爱怎能够存在他的心里面呢？啊，所以这里特别也再次提醒我们说什么，就是爱跟施予是密不可分的哈，那这个在约翰一书也常常我们也常常读到那一句啊，就是说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说为你祝福，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啊，要有行动啊，真正的爱的行动要出来。主耶稣把这个赦免那个债务的这个教导啊，他更从物质的层面，然后提升到心灵的层面啊。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在主导文里面，他提到了 饶恕跟赦免的时候，他怎么讲？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耶稣他是直接的，用直接的方式把什么连接起来，把豁免别人跟神赦免我们，就把它连接起来了啊。接着他更补充说明免债的意义啊，他更补充免债的意义是什么？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啊。这已经从这个债务上面的赦免，一直到心灵上面的赦免啊。人之所以能够赦免别人，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先被谁赦免了？先被神赦免了。所以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啊。好，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想这一段经文大家很清楚啊。那记不记得他用了一个天国的一个比喻？他说天国的比喻就是有一个王，然后怎么样？他要跟他的仆人们算账啊。那其中有一个欠他多少钱？哎，对，算是数不过来，就是这个圣经上写说1000万银子来哦，但是数不过来啊，1000万哦。那因为啊，这个仆人呢，这个也不太有钱嘛。他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的东西，所以主人就说好，把他的妻子、儿子，还有他的家产啊，去卖了，车子也卖了。那仆人就服拜他，就是说，哇，主啊，宽容我吧，我将来再还清你啊。结果这个主人就动了什么慈心，动了慈心之后，结果就把他释放了，就免了他的债了啊，全免了。哇，那这个仆人出去好高兴啊，兴高采烈。结果他就遇见了他另外一个同伴，那遇见另外一个同伴发生什么事？那个同伴欠他多少钱？10两啊，1000万跟10两啊，你看1000万两个10两，结果这个被赦免的人，为了追讨他同伴欠他10两，就不原谅他，就把他抓到那个法院去啊。结果那个欠他的人也一直求他宽容他，结果他还是把他逼到下到监狱里面啊！后来他的同伴呢，知道这个事情，就去跟主人讲了。就主人非常生气，主人讲了什么？他说：“于是主人就叫他来，对他说：‘这恶奴才，你央求我，你求我的，我就饶恕你，我就宽容你。但是呢，你人家欠你这么少，你就不饶恕啊？这样，那这个就是一样啊。”主耶稣啊，用这一段话来让我们知道呀，要怎么样去宽容别人哦。那豁免年的设定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思想，神先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债啊，是神先赦免我们，因此他要求我们要有同样的恩典来对待别人哈。当一个人如果紧紧地抓住了别人的错、别人的亏欠、别人的债务的时候，其实他是忘记了自己同样也得到很多次的被别人的赦免，或者被神的赦免啊。所以哥罗西书这里有一句话，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开始，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呢？我们在这个世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心灵上没有被伤害过啊，大大小小啊。那上帝呢，对受伤心灵唯一的解答是什么？唯一的解方就是什么？宽恕，哎，饶恕啊。那话说呢，这个我读到的一小段文章啊。话说，有一个人他因为财务上面的困难他就跟他的牧者就借了一笔钱大概是8000块了就借了8000块。 那这个牧者就很高兴的，很主动的，就帮他借给他这些钱，然后清理他的这个财务，然后让他能够轻松的过日。好，那这个事情一过之后呢，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被帮助的人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那这个那个牧师呢？就觉得好像那个人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了但是这个牧师呢，每次见到那个人的时候，都会欲言又止，又不好意思讲。但是后来就久而久之呢，就看到那个人呢，那个8000块就浮在他的眼前，让这个牧师也觉得怪怪的所以，这个牧师他就说，当他后来站到讲台上去的时候，每次看到那个弟兄的时候，那个就觉得很难受怪怪的。那过了不久这个弟兄呢也主动的找了这个牧师后来就跟他讲就是说牧师我跟你讲实话我没有能力还这个钱那牧师当下他也做了决定。他也做了决定，他就选择原谅，而且选择豁免他就真的就像这个豁免人一样，他就豁免了。好，那当这个牧师豁免了这个人之后其实他让他自己也摆脱了因为别人欠他债的这个挫折、跟愤怒、跟伤痛结果他。以后呢，反而在生活上面过得更加的畅快了觉得哇，那好像是一个大的重担就卸下来了。反而牧师就觉得说，其实我豁免出去帮助的是我，不是帮助的是他那其实我们也要在这个学习当中，就是我们在给予的时候，也能够流露出那个神的恩典在我讲这个例子，不是说那个弟兄对大家不要误会也就是说，如果说刚开始有这些 deal 的时候，就好好的讲清楚那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当你愿意释放的时候，其实得到好处的好像是自己第二个豁免年是上帝故意设计出来。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练习场一样训练以色列人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财务在放下的过程当中，人会面对的一些不安或者是恐惧，比如说，我吃亏了，我失去了，我生活会不会怎么样而上帝是借着豁免年。的这些百姓能够真正的知道，真正的供应是神，而不是我们手中能抓住的这些东西人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拥有，而是在于信任神的供应在于信任神的供应。所以弟兄姐妹，你还记不记得诗篇23篇那里提到的？他说一开始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什么缺乏呀。所以，我们是在于信任神的这些供应所以，主动的给予是信心的一个大的一个见证在箴言这里也教导我们，就是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哇，你看，帮助穷人，你就好像是借给神一样神必定要偿还给你你说这是多么宝贵的能够跟神有这些交通交流神把穷人放在我们身边，不只是为了考验他们，而且更是要考验我们所以，当我们选择我们愿意给予的时候，愿意放手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与神有所交流 他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什么？经历到坐在主耶稣身上的恩典的一个流动跟一个循环。那这样的信心不是出于义务，而是出于真正的一个爱。耶稣看见穷寡妇的两个小钱的奉献，还记得经文上我们读过啊？那称赞他给的是最多的，为什么？他是把他自己全部都交出来了哈，因为他只有两个小钱。所以我再一次的提醒啊，我们人真正的快乐、幸福、自由，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信任神的供应。阿门。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因为豁免年将到，就不愿意借给穷乏的弟兄。啊，如果人可以，可能会借出去就拿不回来为理由来拒绝的话，那问题就出在于我们自己人的那个信心了哈。那这里15:8-9这里讲的非常贴切啊，也不非常实际了哈。你看啊，7年一个周期，对不对？7年就会豁免了，对不对？如果到了第6年的时候，有弟兄姐妹跟你说，哎，能不能借我什么的时候，我说明年就豁免了，我出去就拿不回来了，也拿不到利息了，怎么办啊？那这个时候呢，神怎么讲？他说你总要给他，而且给他的时候啊，心里不能愁烦啊，你心里不要有没有信心啊，你要知道这个是借给神的啊，神讲的嘛啊，你不要愁烦。豁免年是要让他的百姓能够真正的凭着信心学习神的怜悯还有爱心啊。所以放手给予就是对神信心的实际的一个行动啊。那主耶稣也提过怎么样？主耶稣也提过说，你们既坐在这最小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啊。主耶稣必在你这所行的一切事上啊，并你所办的一切事上会赐福给你啊。好，那箴言11:25，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啊。这个图可能看不太清楚哈。有一位姐妹啊，她叫海蒂贝克啊 ，Heidi Baker， 她生在1959年啊，美国加州啊。那她是非常对于宣教方面非常有负担的啊。那她就在1995年的时候啊，1995年的时候。他就跨上了这个非洲的莫桑比克啊，就到了莫桑比克去宣教。那莫桑比克宣教呢，主要选这个莫桑比克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家，那个非洲的这个国家经过16年的内战啊，非常贫穷，而且有大规模的那个孤儿院啊，有大规模的孤儿啊，那基础建设非常不好啊，所以他们一到的时候呢，政府就跟他们讲，就是说，好，你既然这么有心，你就来开始照顾。我现在目前有的就是有差不多80个那个街童，就是无家可归的街童，小小孩啊。那他们那个时候啊，身上只剩20块美金啊，他跟他先生只剩20块美金，然后他们就勇敢的踏出了信心的那一步哈，他就说好，我就接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在莫桑比克的起点啊，他总是用信心跟给予来活出那个福音的精义啊，把自己仅有的都分享出去了哈。那你知道吗？就有一次， 就有一次啊，某一天呢，那个孤儿院呢，有50位左右啊的小朋友需要吃饭了啊。那个时候呢，当天厨房的饭菜啊，可以吃的东西哦，只够20位啊，孩童啊。所以他的童工就慌慌张张的就对海蒂就讲了哈，就说："哎呀，海蒂啊，我们真的哈，食物真的不够了，那怎么办啊？不够了。"那海蒂那个时候就闭上他的眼睛啊，就祷告了，闭上眼睛祷告。然后过一会儿，他就张开双眼啊，他就跟童工讲，就说哈。神的爱永不害怕缺乏啊，就发下去吧，给他们吃吧。神的爱永不害怕缺乏。结果啊，接下来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哈。所以他的童工们就开始发食物啊，就那他们是啊预计的食物就很快就会发完嘛哈，所以每个小孩子就来。所以他们就在帮他们就是盛这些食物，那孩子一个一个接着排队领取食物，那很奇怪的是，哎，小孩子都吃饱了，都吃饱了哦，然后呢，那些童工呢又发现，哎，那锅子里还有剩余的，然后这件事情。让很多人都见证到，当地的牧师，长期在那里宣教的宣教士，还有很多童工都证实了，而且都记载下来了，让他们也真正常经历到，就像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学过的那个 George Mueller 有没有？George Mueller 一样的经历就发生在他们身上了。George Mueller 也是一样，都没有东西了。空盘子为空盘子祷告，结果一祷告完，那个面包就送来了，一样的道理啊，就让他们真正经历到那个神的供应啊。所以海蒂他再次的讲，他就说，如果你能够停下来，向一个人彰显你的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必定会。遇见耶稣，啊，你愿意给予，你就能够在信靠神的供应里面，你就能够亲自的临到耶稣啊。所以这个这个神迹也都有记载啊，弟兄姐妹也可以去查看啊。11节这里讲到的哈，地上的穷人永远不断绝，所以神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啊，放手给予，使我们能够与神同工。当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其实是在与神同工啊，成为。神恩典的手，哥林多后书啊，这里也特别提到。来，我们也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那是给杂种的，是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好，弟兄姐妹，供给。公粮给人吃的是谁？这里是神嘛，哈，讲到了。公种给撒种的是谁？神啊，所以这里强调呢，神不只是给我们用来吃的粮食之外啊，也给我们播种的那个种啊。那如果说神是期待我们去撒种啊，不是把种子囤在家里面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种子也能够撒出去，然后呢，爱的 果子就能够长出来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是要把它撒出去的啊。我们与神同工，也劝你们不可受啊，也不可徒受他的恩典。这是保罗在劝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的时候讲的。保罗特别是提醒什么？提醒说，与神同工的人，就会活出与恩典相配的那个生命。啊，这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一个经历啊。好，那我刚刚有提过了，有稍微提过了。来，那我们也再一次一起再来回忆一下啊，神显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神迹啊，五饼二鱼的神迹啊，这个大家再清楚不过了哈。五饼二鱼的神迹是怎么样？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有一大群人，有5000个人啊，聚集起来要听耶稣讲道。那个时候天色已经晚了，所以耶稣就叫腓力啊，说：“哎，去拿个东西来给他们吃吧。”腓力说：“哇，这么多人啊！你说5000人是5000个男的啊，如果加上妇女小孩子，至少10000人以上嘛啊。”所以他说：“哇。”其实我们有20两的银子，也买不够他们吃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哎，就有发现，就有一个孩童，他带了多少？5个大麦饼，还有2条鱼啊。好，五个麦饼是这么大吗？是不是？还是这么小？我想是这么想，因为不要看错哈，它是大麦的饼，不是大的麦饼啊。很多人一看说大的麦饼，哇，这么大颗，不是啊，是大麦的饼啊，是这样的啊。好，这五个啊，那你也知道，这个够一个小孩子吃了啊。那结果呢，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小孩子他就拿出来了，松手了，他放手了。那放手更重要的是什么？啊，交在耶稣的手中，交在耶稣的手中啊！结果一吃一吃，吃到后来大家都饱了，而且还剩下12篮呢。好，弟兄姐妹，我们再讲一次啊！如果小孩子不放手的话，够他一个人吃，对不对？但是当他放手之后，造福了这么多人啊，一样的哈，我们就把它扩充啊，弟兄姐妹，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一样啊。我们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我们的才干，不管是我们的时间，等等等等，你所拥有的，你如果拥有，握住，握得好好的。当然，你自己可以过得幸福美满的日子，绝对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愿意，也能够像这一位小孩子一样，交在主的手中，主就可以把它扩张开来啊。我们有时候不需要轻看自己。有时候会想说，哇，我自己小小的也没什么，只有五饼二鱼而已啊，不像他有大饼啊。那但是呢，神就要在你那个放手给予的过程当中，让事情能够扩大哈，让神的恩典能够充满啊，在1934年的时候啊，有一位不太有名气的这个传道人啊，他叫如果换成中文的话叫做莫迪凯哈姆啊，而他是一个宣教士啊，他那个时候不是很有名，那就是在一些小地方会布道啊，那就在1934年的那个时候啊。 他就到了这个北卡的夏勒特举办了一系列的这个等于是一个奋兴会了啊，复兴会或奋兴会啊，那是用那个帐篷的啊的那个在那个帐篷里头的一个奋兴会啊，那在那个时候就有两个。16岁的男孩啊，那16岁的男孩，他们就好奇的，就看着那个帐篷里面，听到帐篷里面的音乐，然后他们就跑过去探头，然后想进去也要去参加一下，哎，结果看一看，都坐满了啊，都坐满了，不像我们现在还有好几个位置，他可以坐进来啊，一看去。都是坐满了，所以他们两个小孩子，哎，就要转头要走了啊。结果，哎，就在门口有一个 usher，就是引领员嘛，我们都有 usher，对不对？每个礼拜天的，哎，引领员就心里有一个感动啊，就把他挡住了，就说，哎，你们怎么不进去啊？怎么又走了？那两个男孩就说：“哦，里面太多人，没有位置了。”他说：“不要紧，等一下停。”然后那个阿雪就进去稍微瞧了一下啊，哎，坐过去一点，这个坐过来，哎，到两个位置塞进去。好，那就这样就塞进去了。结果呢，就在这个奋兴会牧师的讲道当中啊，哎，结果。其中一位就大受感动啊，后来这个牧师就呼召了，结果这个小孩子就站出去了，哇，就这样子，因着这个阿朽把他挡住，他就得救了啊，就在那一刹那就得救了。结果你知道吗？这两位啊，其中一位叫做 Billy Graham。格里汉，另外一位是他的好朋友，叫 Grady Wilson。结果造就了，因着格里汉，因着这个阿朽把他挡下来，这个格里汉，他后来呢，他所有的布道呢，他至少2.2亿人以上啊。都听过他的福音，那他的好朋友呢？哎，也是他在布道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帮手，一个同工。弟兄姐妹，当你愿意付出你的时间、你的精神、你的心意的时候，神就会把它造就出来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讲这一位阿舍叫做无名的阿舍，是无名氏的阿舍啊，也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但是他就是这样子啊。当然，不管是这个牧师或主办单位，或者是阿舍，都是神的同工啊。你只要愿意付出，每个人都是神的同工，都能够造就出一番。神的心意在啊，那我就在这个时候也要跟弟兄姐妹提醒啊，我们一直在祷告当中，一直在祷告啊，就是说能够去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有没有？而且也特别祷告神能够让更多的年轻的夫妇也能够来参加我们教会啊。特别是慕道友啊，那我们的雅各团契，哦，雅各团契每个月都有一个专题，那这个专题都是特别对这个年轻夫妇或者一些专题都是甚至任何年龄层都很有帮助的哈。那下个礼拜六啊，我们又有一个专题啊，就是专门就是怎么样教育儿童，怎么样预备父母亲， 来预备这个 teenager 的管教。哦，这个是我想特别对我们很多华人来讲，大家非常重视教育哈。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题啊。那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做一个无名的那个去推荐人来听的人啊？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把这个消息能够传出去哈，就是你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他们特别有这个儿童或青少年的，这些对他们会有帮助哈。所以请大家把这个消息传出去。那同样的，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也都欢迎来参加啊。也让我们因为愿意付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意，然后让主成为我们成为神的同工啊，把神的福音能够传出去。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再一次整个来回忆一下啊。神知道世上不会没有贫穷的啊。不管是物质上面或者心灵上面的贫穷啊，那世上的财富也终会过去啊，物质的财富多丰富都会过去，但是恩典的投资是永远是永恒的，所以永恒的报偿就在天上啊，永恒的报偿就在天上，所以耶稣要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愿意放手、愿意给予的时候，每一个帮助、每一个奉献，都是会在天上留下记号。所以，当我们在地上让恩典来流动的时候，神在天上也会纪念我们，阿门。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借由设立这个豁免年的这个经文，主也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体会到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也让我们学习，我们要敞开我们的手。主让你的恩典能够借由我们的手能够流露出去，主把你给我们的光，主我们也能够把你的光能够反射出去，主来照亮这个社会，来让你的恩典能够流露出来，也让我们在给予当中能够学习信心，主也让我们在给予当中能够与神你自己来同工。感谢赞美主，我们将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